美国大选倒计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今天啊，距离美国大选11月5号啊，只剩下35天了，真的是进入倒计时的时刻了啊！往往这个时候呢，都是选情最焦灼的一个时期。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啊，最受关注的呢，就是两位副总统候选人啊，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个首场辩论。那么这也将是2024年大选当中啊唯一一场副总统候选人的面对面交锋啊。那由于呢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也之前我们看到就是川普说不会再有了啊，他没有接受这个贺锦丽邀请嘛。那么这也使得这一次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呢就备受关注啊。我们看到就是通常情况下呢，一般副总统的辩论不太会对民调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今天晚上啊 JD Vance 和这个 Tim Walz 啊，就是分别是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呢，他们的对决讨论度和关注度都特别的高啊，因为呢大家作为选民啊就非常想看到啊这个副总统候选人在11月5号大选前唯一一场辩论当中到底谁输谁赢啊。因为没有进一步的总统辩论嘛，所以这个副总统辩论呢也为在选举之前的啊就是想要更多了解不同候选人的更多的政见呢提供一个再一次的机会吧。因为上一次拜登就是个贺锦丽和川普啊作为辩论之后呢，其实各方的说法都有嘛，有人认为贺锦丽赢了，有人认为川普赢了啊，川普是坚称他绝对是赢了，所以他说赢者呢不会再要求再比一次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很多选民来说呢，都觉得双方的这个陈述哈，没有让尤其是中间派的选民在接受民调和采访的时候都表示出来说，好像对于双方的这种政治纲领和倾向呢还是不够清晰啊。所以这就为什么今天晚上两位副总统的辩论呢又成为了一个大家关注和讨论了解两党候选人的一个窗口哈。那么作为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Tim Walz 啊，他现在是贺锦丽的竞选搭档。那么联邦参议员 JD Vance 他呢是川普的竞选搭档。这两人在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之前呢，其实知名度在全国性的知名度啊并不能说太高。那所以今天晚上的对决来他们俩来说呢，也是一个展示他们自己让选民更加了解他们的一个机会哈。当然根据以往的安排了，这也是两位候选人给自己辩护，也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发声争选票的一个机会。当然你仔细看说这两位副总统候选人，他们对于美国啊这个国家也是提出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些设想和愿景。JD Vance 呢毫无疑问他也是代表川普的啊，坚持美国优先的议程。而 Tim Walz 呢是宣扬跟现任政府拜登贺锦丽政府一样的一些政策。同时呢他作为州长啊明尼苏达州州长的时候呢也是坚持 progressive 啊就是进步主义的这样的政策。那么这场辩论呢其实刚刚已经开始了6点钟，美西6点钟开始，美东是9点啊，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纽约市的广播中心举行，中间呢休息2次，每次4分钟啊，和这个费城上一次总统辩论是一样的，现场呢没有观众啊。那么以往我们都知道这个时间哈、说到这儿不好意思才提啊，这个本来是方伟嘛跟丁月一起做哈、原来是方伟时间，那 后来改为丁月采访方伟。那方伟呢现在就在观看这场直播当中，而且在直播开始之前啊，方伟也进行了一些选前的这个预测和分析了哈。那之后呢，整个辩论结束之后，方伟也会进行第一时间的深入的点评分析哈。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等一会儿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移步到方伟时间的这个频道哈、去看啊，在这个两位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之后的啊这一些他的一些独到的观点吧。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今天方伟也不能上来哈，但是明天丁月会连线哈、采访方伟，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总结哈、还有一些观点的分享。尤其明天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民调哈、也能看到今天晚上这个辩论对于选情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好，那么谈到今天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个两位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啊，很有意思，我看到这个规则的时候呢，说 主持人他是可以自行斟酌是不是要给每位副总统候选人额外的1分钟，来让他们继续某个话题的辩论。哇，这个其实就非常考验主持人的素质啊！如果像上一次，其实普遍都认为说，那个上次做的这个辩论啊，在 ABC 里对川普是很不公平的，说3对1嘛，这个不光是川普的支持者，很多贺锦丽的支持者也是有同感哈。如果这个主持人们啊，按照这样的规则来看的话呢，那他确实有很多的一个可操作性哈，他偏向谁就让谁多说个1分钟啊，那按照这个规则是可以这样的，那所以就这非常考验啊主持人作为这个媒体人的一个操守了哈。那么另外呢，就是每个辩论者就是两位副总统候选人，他们都有2分钟的总结发言时间啊。上次在开始之前呢，9月26号他们就投硬币啊，当然谁能最后发言谁占优势哈。那这个投硬币当中呢，JD Vance 赢了，所以今天会使他总结性的作为最后一个发言。那么全程辩论都会开着麦克啊，这个跟川普和贺锦丽辩论不一样，他们是闭麦克的，就是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你不能插嘴。但是 JD Vance 和 Tim Walz 的他们是开麦的啊，那么但是主办方说呢，他们保留随时将麦克风静音的权利啊，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关键哈，他不想让谁说话也能给谁关麦克风，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玩的一个看点啊。我们看看这一次 CBS 的主办哈，他能否做到一个公正客观的媒体人的角色吧？还是像上一次似的，结束之后大家都说，其实最大的输家不是川普，也不是贺锦丽，而是这个 ABC 电视台哈，因为他们没有做到公正客观哈。哎，反正 anyway，这一次我们就看这个考验就轮到 CBS 身上了哈。大家最关心的当然就是选民也关心这两位副总统候选人讨论什么话题，因为他们的想法看法也是代表着这个两位总统候选人嘛。那么 CBS 说呢，当然JD Vance 和 Tim Walz 都不会拿到任何的提示啊，而且呢他们在这个预计辩论的议题上哈，因为各方都有一些主要的预测嘛，比如说呢备受争议的就是也是民主党人非常热衷作为一个他们这次竞选优势的一个话题，就是堕胎还有家庭啊。那么两大竞选阵营呢，在堕胎问题上也是存在不同的啊，完全不同的路线的。民主党呢是力求打堕胎权的牌子，来吸引更多女性和年轻人的支持。那么 JD Vance 呢，是在他以往的这些受访当中呢，都是把 Tim Walz 描述成啊拥护极端的堕胎权的一个人。他上周在北卡夏洛特举行的造势集会上，还指责 Tim Walz 作为啊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呢，居然支持直到生产前都允许堕胎的这个措施，甚至要求医生为失败堕胎手术下幸存的婴儿进行救生照护啊，就不要求医生去救堕胎失败的那些幸存的婴儿啊，所以这个也成为 JD Vance 去攻击 Tim Walz 的一个点。Tim Walz 确实在2023年初呢，把明尼苏达州的堕胎权法案啊签署通过，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法律。Tim Walz 呢，则是老攻击 JD Vance，说他是个weird，是个怪人，然后说他是个脱离现实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啊。之前他不是在回那个Taylor Swift 的时候称她是 Childless Cat Ladies 嘛，啊，那么这也成为就是民主党人包括 Tim Walz 攻击 JD Vance 的一个点了哈。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一次的辩论当中哈，大家也会希望看到谁更有素养，谁更亲民呢？因为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呢，这个也是代表美国国家的一个形象嘛，大家也会有印象分，对不对？那么这个 Tim Walz 呢，在国会其实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有2次竞选州长的经历，他的辩论经验呢，无疑是比 JD Vance 更多的。但是呢，JD Vance 自从2022年崭露头角啊，赢得参议员的选举以来呢，他有很多接受全国性媒体采访的一个经验啊。那么两人之所以能被选中成为副总统候选人，至少部分原因哈，当然很多分析认为是主要原因了，就是认为他们能够帮助川普和贺锦丽去赢得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在北部的战场州。那么谈到亲民呢，这个 Tim Walz 他会打美式足球，他曾经是这个高中教练啊。那么 JD Vance 呢，他为大家熟知的，之前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他是写了一本畅销书啊，叫做《Hillbilly Elegy》啊，翻译成这个乡下人的悲歌啊，2016年出版的，记录他在这个俄亥俄州啊 Middletown 的一个成长经历啊。 谈到了就是中西部啊，这个铁锈带的普通的工人阶级的这个普通居民哈，他们面临的这种贫穷啊、文化呀、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很有意思的是，他自从被川普选成竞选搭档之后呢，他的这个书哈，销量飙升，之前就是一个畅销书了哈，但是呢，结果这个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之后呢，霸榜亚马逊最畅销书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一名是他的这个简装本，第二名是他的精装本啊，全部都是 J.D. Vance 的这本《Hillbilly Elegy》哈，被也称为是美国人的。白人，美国白人的一个美国梦了哈。从你看这么不起眼的地方又贫穷，然后家里母亲又吸毒啊，是跟着这个外婆长大的哈，然后自己能够考到耶鲁，然后又进到创投公司，现在又马上好像距离白宫也就差一步了哈，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那么，其实谈到政策了哈，再看一下，除了刚才说的双方老是围绕着堕胎权去争论之外，其实，在这个和川普方面，我们看到 J.D. Vance 他基本上是一致了，他也主张收紧边境、提高关税、政府就是不希望政府干预经济等等哈。那么 Tim Walz 呢，他是支持提供更多的福利，比如说给学生提供免费校餐，为以前关过监狱的人提供投票权，为非法越境的这些非法移民提供驾照，以及娱乐用大麻合法化，他还签署法律，就是说那个堕胎权的问题嘛。那么他们两位就在一个问题上是有一致的哈，就是反对新日铁以141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提议，因为他们都认为美国钢铁公司一定要掌握在美国人自己的手里。这是一个经济的命脉哈，在这一点上，双方是出奇的一致哈。那么，对于选民是怎么看待这个副总统候选人的呢？其实，根据美国宪法啊，副总统他也兼任参议院的议长啊，在投票结果僵持不下的时候，是有权投出关键性的一票的哈。就是他不是我们以往说的，就是非得总统出了什么事儿，他是个备选候选人，不光是这样的，其实他是有非常决定性的一个就是立法方面的权利的哈。你像现在的这个副总统贺锦丽，他有33次投票都打破了参议院的僵局啊，这是这个过去191年来国会的最高纪录啊，成为美国史上投下最多关键票的一个副总统，就是两党打平。那副总统这票就是一个决定胜负的关键。那么贺锦丽毫无疑问的，他是投向支持民主党的那一票嘛。那么同时呢，美国副总统也会在国会去主持大选结果的一个认证工作啊，这也是很关键的。当然，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总统发生意外的时候，副总统是接班人哈。历史上呢，确实有9位副总统都是在出现总统去世或者是突然卸任之后接替了总统的职位啊。最近一次呢，就是这个 Gerald Ford 接替了1974年尼克松这个辞职之后啊，他来接替了总统。那么这最近呢，为什么大家特别关注副总统候选人啊？因为川普啊是经历了遭遇了2次刺杀啊，当然很幸运都是没有成功哈，川普还非常健康活泼的在活跃在竞选舞台上，但是呢，这也让人们越来越关注到，就是说你要关注继任候选人的一个他的这个是不是他的 qualification，他是不是真的能够代表美国选民，因为关键时刻那么就是他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并不现在越来越多选民就是不认为说副总统就是总统的一个附属品了啊，也越来越关注他们的这个角色。那么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副总统辩论哈，他们俩现在说来说去的，会不会影响民调啊？对于这个选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以往啊，这个副总统的辩论对民调影响是不太大的啊，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太大，因为看副总统辩论的人比看总统辩论的要少得多。根据皮尤研究中心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有8400万人看了川普和希拉里的这个首场辩论，但是只有3720万人看了他们的竞选搭档啊，就是这个 Mike Pence 和Tim Kaine。那么4年之后呢，有5790万人看了贺锦丽跟彭斯的辩论，仍然少于拜登跟川普对决时的7300万啊。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你看了副总统辩论的这些人呢，往往是政治参与度最高的。你看，连副总统辩论他们都特别关心， 因此呢，也很有可能就是在辩论前就下了决定的人哈。不过呢，这个莱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Mark Jones 分析啊，他告诉美联社说，考虑到今年在摇摆州的选情真的是太激烈、太火热了哈，所以这个副总统辩论呢，可能是非常的重要。另外呢，由于民主党换了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川普只在9月初同台辩论过一次。那么本周二就是选民在选举日前最后一次看到两党的候选人直球对决的一个机会啊，哎，所以这就是说这一次可能会不同以往的对选情影响的这个比重会更加的大一些哈，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辩论了啊，这个辩论正在进行当中哈，那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这样的节目哈，那就没有办法实时的跟大家进行一些报告，那么在明天的这个同一时间，丁月会连线方伟啊，给您一个全面性的分析和总结哈，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好，那么这一节的大选倒计时呢，就先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看东海岸大罢工啊，可能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